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在这个礼拜六，教会有一年一度的布道会，讲员是云科弟兄。当天晚上，除了有丰盛的食物之外，还有短剧哦，也是出自于我们赵导的手啊，重出江湖，想必必有佳作。啊，隔天呢，云科还要继续分享主日信息，都是福音有关哈，所以特别是为着这。即将来到的这两次的聚会来祷告，也盼望大家能够踊跃的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特别是慕道的朋友。那上一次两周前我在这边分享信息是透过约翰福音三节到十二节，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是重新认识这个生命，还有就讲了 几个希腊文，那不但重新认识到神要我们得着的那个生命，那也重新认识到，哎，当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有我们自己，那当我们拥有了那个新的生命，就是Zoe 的时候呢，就是原本那个已经沉睡，我们说原本是死的那个生命就复活了，我们原本是没有办法跟神沟通有互动进行交流的，但是因着耶稣我们能够苏醒，能够活起来，那也可以因着耶稣我们开始接受，我们的生命能够接受真光的照亮照耀，也是让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跟他跟我们一同坐席，那这是我们对生命一个新的而且是更完整的认识。那对于我们要认识的这个新的世界呢，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世界虽然是被神所造，但是也因着罪被我们的始祖和亚当引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个世界同时间它也是与神有仇的，是与神为敌的，就像是刚刚我们读到经文讲到，他在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到了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那这是世界的，也是同样的世界的一个面貌。那耶稣告诉我们是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他不属这个世界一样。那因着耶稣，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可以不再被世界的王、世界的这个权势给掳去。我们格外的需要警醒自守，那不再受到这个世界向我们所发出的诱惑，重新回到那个老样子。那耶稣还跟天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使命的，我们是奉差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是要来为主、为耶稣来做见证，将荣耀归给父神。那么我们也明白，有的时候虽然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 新生命，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活出那个新的样式，但是就在因为同时也是在这个旧的我跟这个充满罪恶、罪恶满盈的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拉扯，很容易迷失。那今天我要透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今天会特别 focus 在第十三节，那一般我们在读十三节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二分法啊。前面讲到这三个，就说啊，就是从神、从人而生的，就好像耶稣回答尼哥底母人要从灵生的才是从灵生的，从母腹生，从肉生的乃是肉生。哦，就二分法，一种是人的，一个是神的。那但是既然约翰在这边特别用了三种形容词来描述不是从血气生的哦。他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哦，那更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哦。那我们就来仔细分辨研究看看，哎，这个之间到底有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以好帮助我们来检视，当我们要检视自己新的那个我的时候，是不是还带着这些错误的观念，被这些观念持续影响我们有新生命的这个展现。那若是我们的新生命真的是从神所生的，而不是从上面三种方式所生，那会有怎么样的不同？那这是包括我们信主以后 也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可以来帮助我们。假如啊，我们传的是有错误的观念，那反而会害着别人，带来不好的结果。那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其实大纲我们可以先 preview 一下今天的信息。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以下的时间祝福。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开始打开圣经来研究研读你的话啊。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是软弱的，是渺小的，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力真的是很大很大啊。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实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的能力，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来与主同活也求神继续使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你所赐下的信心，当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愿意去遵行，当我们听见了就愿意来回转，好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个要讲到的这个新的我，它不是从血气来的，那这个中文和合本使用的血气两个字，假如从原本的字，原文的字直接翻译的话，那其实就是血 blood 血而已，就像英文这边用单字 blood 人的血或动物的血。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血是代表着生命的，血有生命的，活物的生命就是血，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这是利未记的话。那因为从血所生的，所以代表着它是生命的延续那从华人的我们说血脉相传，血脉相承，这样彼此有血统的关联那新译本就是用血统这种人不是从血统所生的。那保罗在亚略巴谷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他看到他们在拜一个卫士之神的时候，那也是这样跟当时的人讲，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倒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他从一本这个本其实也就是这个血，同样的一个字，那古卷翻译为血脉，这个和本翻的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若是从血脉血统的关系来看，就代表这个一本彼此有血缘的关系。那谁和我们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假如说我们用现在法律来界定的话，就是往上推直系血亲了，往上推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嘛。然后往下推的话，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跟妻子所生的孩子，那他是跟我们有直接血缘的关系的一等亲那当然还有其他旁系的啦等等，那就是二等亲、三等亲等等。那约翰说，这等人呢，就从神而生的，因信耶稣的人，这个人不是靠血而生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命跟血液无关没有办法靠血缘关系代代相传的。那血统纯不纯正跟这个新生命有没有诞生，能不能够生存，这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否则呢，今天教会我们要守主餐的时候了，我们要申请加入会员的时候，那我们还得先抽个血验验 DNA，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要进里面谈的时候，我们也是问人家你到底有没有相信耶稣，你知不知道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而不是叫他去做一个教你一个化验报告、验血报告来，或者是问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国家，你护照给我看一看是同一个国的，那我们就收你我们帮你试镜等等，这不是教会在做的。可是这个却是世界所认同的。我们讲的无论是血统啦、种族啦，是不是出自名门啦，代表更大一层的话，是不是有民族性啦、有民族的优越感啦，甚至国族、国家等等，这些个东西是世界所强调的。世界告诉人我们要抓住这些东西，要很看重这些东西，甚至高举到一个地步但是在神的国度神的儿女，这些东西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我们要注重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道我们是神所生的，或者我们能够知道对方是不是神的儿女，用这一层的关系来界定，来彼此认同，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看重的。至于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信什么的，你是哪一个血统的等等，那这些都是次要甚至不重要的。一个人能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他血缘的关系来继承。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说我的外祖父啊是宣教士啊，我的祖父是传道人啊，我外婆还在同教会的同工会当主席、我的爸爸还是牧师、那不会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关系、优良的血统、这个家族传统，他就自动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光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教训。他们就是怎么样，太看重这个血统，以血统为傲，而轻看了自己应当有的那个真正的身份，还有应当有的职责。上个礼拜 Alex 不是在这边才讲到吗，撒母耳记上里面那个老祭司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圣经直接指出他们是作恶的恶人、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对神毫无敬畏之心，圣经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跟以利有关系啊，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嘛，自己的爸爸，但是在圣殿当中那种不敬畏神的态度，轻蔑放纵，甚至和妇人苟合，最后被神咒诅，乃至于整个家族都受神的审判，遭受责罚，甚至儿子媳妇等等。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让我们一再而再的看到类似的情况。好比说第一任的大祭司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布亚比户，我们知道他私自献上燔火，因此被神击杀。那也包括撒母耳看他两个儿子约尔亚比亚，圣经说到他们不行他爸爸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各位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们的血统优秀啊，纯犹太民族啊，还是特别分别出在立位的支派，还当中又是名门的世家，大祭司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担任祭司，或者是大祭司，或者是先知、士师等等这些。但是他们却每一个人都是被神亲自给责备，甚至被神给击杀的。所以血统纯正又代表什么呢？他们能不能够认识神？他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诫命，对神的爱慕，对神的侍奉，那个才是真正需要被传承下来的，那个才是重点。同样到了新约的时代，那些血统最纯正的犹太人，不都是坐在公会里面那群文士啦、法利赛人啦、祭司长老那些人吗？他们难道血统还不纯吗？但是他们就是最公然抵挡耶稣、仇视耶稣的一群人。所以不能看这个血统，血统纯正又怎么样？他不但无法继承神儿女的身份，他同样也没有办法传承往下走，没有办法继承，也没有办法传承下去。那这个是对于、身为父母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最需要提醒的。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的，我们养育的，但是他能不能够因此就自动成为神的孩子呢？因为他是我生的，在我家养的，他就自动成为基督徒了吗？那这个是普世的教会，无论东方也好西方也都必须被提醒的。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大量的流失，就是大量的离开，逃出教会，可以这么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说是 second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我们第二代好像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嘛。那当然也要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看重神给我们这样的责任。当孩子渐渐长大成熟到了一个阶段，生命的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灵命来着想，而且我们要把它看作是新生一代，神国度的新生代，这样的、下一代来对待。我们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成为神国的生力军，神国的新生代，那这个是教会应当做的。那右边的这个海报是 Sandy 设计的、那我们大家知道前几个礼拜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大家就在这边举办第一次这个与新生代对话，其实也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听听在我们教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那他们的信仰心路历程，他们曾经遇到的困难跟他们自己有的疑问挣扎等等。 神让我们有下一代可以养育。那对于基督徒是看 baby shower 送的礼物啊，就是儿童圣经啦、儿童读物啦、圣经故事啦、诗歌、儿童 儿歌啦等等，从小听的就是赞美诗啊，听的就是圣经故事。我们有这么大的优势，从小带着孩子进进出出教堂做礼拜等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将我们对于信仰其实是最赤裸、最真实一面演绎在我们的孩子面前，特别是做父母的弟兄姐妹，我们家庭是如何生活，我们是怎么样判断事情、处理问题，啊，价值观放在哪些是属世的、属灵的，其实都每天都在上演，孩子每天就在看、都在听。那若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对弟兄姐妹、对牧师啊，都是和蔼可亲、毕恭毕敬。我们来到教会学的都是圣经，听的也都是圣经。可是回到家把房门一关了，跟我们的妻子、丈夫却是时常吵架、吵闹，吵个不停。孩子听见就是夫妻吵架的声音。哎，你们在教会不是查的经吗？小组不是查经回来，怎么马上就吵架了呢？啊，夫妻两个不吵架的话，这聊的就是弟兄姐妹的是非，讲的是别人的闲话。那么孩子学到什么？他们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那当然，他们自然传承到的就是法利赛人的那套，人前是一套，背后是一套，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就这样养成了。那我们是在养育这样的下一代吗？当他们问，哎，那你觉得你耶稣，你信不信耶稣啊？他们心中想啊，我爸妈他们信的那个耶稣才是不可能是真神。什么是真神？他们生命就是那副德性啊，神有多好，神有多慈爱吗？圣经是真的吗？圣经的话有能力吗？啊，那是在教堂讲一讲的啦，回到家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啦，等到他们翅膀硬了，当然就要飞出外面的世界去寻找他们心中所想的那个真神啊。好一点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找得到真神。那对于做父母的，我们的责任呢？难道我们一点都不用负责吗？今天讲到这个信仰没有办法靠着血缘关系传承，让做父母的更加的警醒我们自己的所言所行，而且我们真的要付上极大的耐心、爱心代价 pay attention 来理解我们和我们下一代之间，我们所想的、我们所信的跟他们所想的、他们所信的彼此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透过真诚的、真心的沟通对话，趁着孩子还小、还在我们身旁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诗篇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了。那确实，这是真的是神给父母亲很大很大的一个托付啊。我们有时候会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收入啊，我们有房子、土地啊，向神献上感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儿女是唯一带着生命的、带着生命的产业。有一天，这个生命他自己要决定，他能不能够和神建立那个最真的关系。若是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家庭收入、金钱，有时候做投资啦、理财啦，好好的规划啦，或者说我们家有一块地。有一块后院，我们想想，哎，我们可不可以是不是种哪边种一个果树啦？这样日照、光线，再加上浇一点水，它还可以有好的收成啦。或者我们按的时间种花，让四季都有不同的花朵来绽放。定时还要加点肥料，翻翻土什么。我们希望后院，神给我们的这块土地能够生气蓬勃、绿意盎然。那假如有外面哪一个人，跑到自己院子里面搭起了帐篷，偷用你的电、偷用你的水，还在那边过起生活来，那肯定我们不能够接受。假如看到后院全部都是杂草、都是黄土、排这个废弃物，那我们当然肯定是要打理干净。那这是我们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或物业、地业会有的规划管理。那对于神给我们的儿女呢？不要忘记，他们不断也是在从世界当中各样的声音、手机里面各样的影像来被影响， 他们的小小的脑袋瓜就不断的收到这些刺激，到学校去学的，老师教的，世界讲的，很多都已经就像刚刚我形容的，就像那个坏人跑到自己的院子里面开始住起来了，扎营了。世界的观念，世界的影响已经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根深蒂固了。那我们都还不晓得吗？做父母的，我们就还任凭他们吗？这是我们对神产业的态度吗？那若是我们真心知道神的心意是他要我们，儿女是他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肯定不能任凭不管他们。让我们重新恢复这样的心智，为了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神国的新生代，我们来做父母的来调整自己。可能按着过去我们成长的背景，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像我们这种移民的教会，很多的观念想法是带着我们旧有的文化传统来到这边的。那如果是静下心来和自己的、太太丈夫讨论一下，哎，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继续坚持的，因为这个是和信仰有关甚至有帮助的。但是哪一些若是和信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甚至是会带来坏处的，那么我们就应当不要让这样的观念，不要让这样的思想继续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好帮助我们的孩子真的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神国的胜利军。那这是今天第一点我们可以有的学习。接着在今天经文当中，约翰提醒我们，这重生的生命不是从情欲生的。那这边和本的翻译、情欲这个字呢，原本是在讲 the will of the flesh。 那我们知道 flesh 就是肉身的意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肉身就是同一个字。在新译本 里头 这个肉身的这句话就翻译为不是从、肉身的意思了。那不是讲情欲。那我们知道 flesh 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自己的身体。当约翰福音六章，当耶稣讲到我是生命的粮那段经文讲到，他就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my flesh， 我自己的身体，或者有人说 body my body， 为世人生命所赐的。那这里的肉就是在讲耶稣自己的身体。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一节，他使用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没有和保罗亲自面对面看到他的脸的 haven't seen my face in the flesh， 这样。那同样也是指着他的自己身体所说的。那这是先看到这个 flesh。 那至于 the will of the flesh 呢，当这两个字一起使用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二章，从二章二节这边讲到，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时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哦，那是保罗在形容当人还认识神之前的那副德性。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边中文的私欲跟这个情欲很像，但是原文并不是同一个字。那英文这边是用 the lust of the flesh of our flesh 来翻译。那跟中文的情欲同样的是下面这句话，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所喜好的。那英文是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是按着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我们自己看为漂亮，看为好的，我们认为对的的那些意思。那我们就知道 the will of the flesh 跟相与这个 the will of the flesh 相对的就是 the will of God， 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就刚好是相对的。那人的意思总是美善的、纯全、可喜悦的。那所以在这边情欲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理解为靠着人自己啊，我的想法、我的意志啊，或者是我的喜好、我的偏好等等。那重点是那个都是出于人自己，出于我这个罪，带着罪性自我所产生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不分人种也好，不分东方西方文化也好，普遍在人的心里都存着一种敬天、敬畏鬼神、畏惧鬼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对那种更高的、更崇高的能力、权柄或者是智慧，也包括道德，更高尚的道德都有所追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很多人他们在意志上面， 凭自己的意思上面立志做好事，去行善，去积功德，或者说在情欲上面他们去苦待己身，去进食，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自己。那这个确实也是世上很多的宗教所强调的，也鼓励他们的信众去追求的。但是就基督信仰而言，这些行为、这些意志、情欲上面的控管，没有办法使人得到真正的救赎，因为那些行为动作没有办法解决神最关切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人的罪的问题。在神的眼中，人的罪没有办法借各样的行为或者是功德累积行善来弥补。那这个就是 the will of the flesh 跟 the will of God 之间的最大的区别。 the will of the flesh 是要我们行善刻苦，但是 the will of God 是只有耶稣，而且是白白得着的恩典。那既然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按着我们原本那个旧的自我的意识意志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只能遵照神的方式，顺从神的方式，那也就是耶稣这条唯一的道路，回到父神的面前。约翰告诉我们，新的我不是从情欲生的，就是说不是自己说了算，不能按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种比较容易说服、比较人能够听得进去的话来得着这样的救恩。那更进一步的，我们说，当然凡是信了主的人也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意思、喜好、偏爱的方式去跟随耶稣做基督的门徒。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众人跟随耶稣的路途当中，有人要先去埋葬自己的父亲，有人要先回到家里辞别自己的家人，但是耶稣都分别跟他们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是真心想要跟随耶稣的人吗？我们是属神国度的人吗？我们真心要做神的子民，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曾经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跟从吗？那我们愿不愿意照着神的心意，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呢？若是只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意愿、喜好去做主的门徒，我们走的可能是更容易的那条路，可能是让我们心里更感到舒坦的那种解决方式，或者是更容易被世人、我的同事、我的公司、朋友所能够包容、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随主。但是那条路上，你确定耶稣是走在前面的吗？还是我们无意之间已经偏行了几路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十字架在哪里呢？我们要跟随的主在哪里呢？你这样继续走你的人生道路之后走下去，你能不能够确定当耶稣回头的时候，他看到你正在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要确定那个新的我，神所要的那个新的我是怎么样的，才不会迷失自我。我们必须得上吊，得舍去的是哪些东西，那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保罗同样也是这样提醒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他说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是要更喜欢自己、更体贴自己的、体贴自己肉体的呢，还是我们要继续与神为仇，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我们要用哪样的生命活在世上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呢？我们是要用那个永远的生命，还是我们要用那个必死的生命来跟随主？当情欲跟圣灵、肉体跟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当十字架跟世界同时在向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又是哪一边呢？这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选择。今天要讲的第三点，这新生命不是从人意生的。刚刚讲到 the will of the flesh， 现在要讲 the will of man。 这个人意的人原本的意思是男人，或者是说自己的丈夫先生，那可以引申为在自己家庭当中有权柄，或者到更高一点大一点到世界当中有权柄的人，或者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按着宗教权威人士的要求。那这个字在同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节讲到，是因为他看到耶稣来了，说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接着他说到，这就是我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这个有一位，这也是讲同样这样一个字 the man。 那约翰告诉我们，新生命的诞生不能取决于其他人的，不管他们是有怎么样的权柄，不管他们是谁，但是不能透过其他人的意愿。刚刚讲到第二个是讲到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喜好，这边讲到其他人，透过其他人的权柄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得救。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特别对慕道的朋友，哇，有极大的爱心，极大的热心，总想要，哎呀，我还能不能够多替他做些什么事情啦，就是希望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听到了福音能够让他们得救。那但是也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哇，最后这些人还没有办法如我们所愿 来相信耶稣。那而且呢，往往真心相信的比例还是少的。所以我每次看到有人要受浸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当我们看到我们所这个花了时间陪伴的人但是最后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到神国的大门，总是在门口徘徊左思右想犹豫，但是没有办法用信心 跨出那一步总觉得就差临门一脚了，好失望好难过甚至有人会觉得很自责，牧师怎么办，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好。那我们要知道，是一个人信不信主真的不是出于人意的，不是靠着人所能做的。这边讲到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来决志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若不是被圣灵感到的，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必须是神亲自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工作，他的心开始变柔软了，柔软了，圣灵开始工作感动他，他的心思意念开始产生变化之后，那他才会信主。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真正是从神而生的，必须完全依靠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那这边约翰帮助我们澄清，一个人得救不是人意，是完全超乎人所能努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的口才所能够介入的，必须有神的介入。而且往往是只要神亲自介入，其他人真的什么也不用说了，就看到他就是这么柔软，他就是愿意相信。那这也是我们常常接触到看到的例子。那在这边也是希望弟兄姐妹有所提醒，我们之所以要去对人付出我们的关怀爱心，付上极大的努力告诉传讲福音，甚至到偏远的地方去传，那或者是发挥我们的创意，好比说礼拜六我们的布道会还有短剧，用不同这些方式来传主的福音，那这个都是因为这就是主的吩咐，是他的命令，是他要我们去的，所以我们去做。我们不是要为了拼业绩搞一个活动而做的，是因为我们单单要顺服主的权柄，单单要听从他的吩咐，单单要执行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去传，我们去做。我们不但去传去做，我们还要尽心竭力的去传去做。至于有没有人要信，有没有人要受浸，那这个必须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决定，让他来掌管，让他来负责。那因此当我们里面，当我们当中有人信主受浸，我们开心欢庆的时候，我们不是把 credit 归给人，归给自己， 把荣耀归给带他决志的人，替他施浸的这个牧师，而是因着知道神愿意使用我们，他祝福我们，神乐意与敬畏他、爱他、尊崇他使命的人同工，所以神加添得救的人数在我们当中。那么因此我们只能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顺服，也更加的遵行耶稣的使命。约翰说，这等人不是由人一生的。所以当我们中间有人信主，我们就千万不要骄傲，因为真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智慧使人降服于人的权柄，完全是因为他要先降服于神，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另外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当我们有心想要领人信主，可是迟迟没有办法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气馁，不需要感觉受挫，感到羞辱，但同时也不需要因此而放弃松懈。那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抓住机会，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是耶稣的吩咐，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不能不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借着这节经文思考的是，我自己呢？我自己是信耶稣为主了吗？还是我信的是其他的人呢？有权柄的人。用比较实际的例子来讲，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面都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但是你是不是看那个人的面子，因着他的情面来信主的呢？啊，你想说，哎呀，他已经为我做了好几顿饭了，啊，送好吃的，我生病他还来看我，总得还他个人情吧。啊，说我愿意了，你帮我拿报名，跟牧师报名吧。任何的人啊，再大的爱心，有再好的能，再多的能力，为你付出再好再多，我们都只是人，我们都只能把你带到十字架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你上十字架完成救恩。我们的血跟你的血一样，是人的血，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我们的血没有办法得救。我和师母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现在人在台湾，他跟我们说，他自己也曾经 受洗过，在台湾念的还是基督教教会的学校，在那段上学的日子，他都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还会弹赞美诗，唱歌唱诗歌。然后他们继续追问下去，怎么现在完全不去教会了？他说，哎呀，那个时候还不是因为那个教会的老牧师他要退休了啦，他退休了，他就说，啊，我很希望退休之前看到你能够信主洗礼，帮你洗一洗。哦，那他听了，这个人情能不做吗？给老牧师面子，真的就在他退休前，被老牧师洗了。那这样他有得救吗？耶稣有在他生命当中真实掌权吗？他会唱诗歌，还会弹圣诗，那祷告也会说阿们，还被洗了一次，那他到底信的什么？他跟随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把福音误传，传成这样的福音了，也不要被曲解或者理解成这样的福音。难道耶稣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要博取世人的同情吗？给他点面子吗？那我也遇到过有人，一来到团契，来到教会，就说，啊，我是被谁谁谁受洗的，甚至是红衣主教在意大利受洗的。那这又如何呢？你跟耶稣有没有个真实的关系啊？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替你成为基督徒，必须是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唯一借着那一位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你有没有真心信主？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为何如何得救的？那才是重点。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很真实的分享出来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讲说，啊，我是谁，他已经帮我受过洗了啦，啊，是谁谁谁对我很好，帮我煮饭，所以我有信。这些个人啊，牧师啦，弟兄姐妹啦，最终在审判的台前，跟你我都一样，都是要被神审判的。神在审判的时候，不是会要你交出你的受浸证书，我看看上面是谁签的字，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啊！他是要看看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 而且他拯救我们到底。到那个时候，只有耶稣，当他出面为你在神面前担保，神才能够算你为义，才能够看你为无罪。其他的人都要被同样的一位神审判。那在这边我想做一些观念的这个澄清。身为教会，我们是在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神，二方面我们像一开始讲到，我们的身处在世界当中，要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他们有时候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带着这个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有可能是错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例子一样，被世界影响灌输到的，他们来到我们中间。那为了要善尽责任，做忠心的管家，所以教会有责任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引导，有时候加以分辨判断。那这些方式不免会有一些人所制定出来的制度，无论是讲到宗派啦、神学院、神学的立场等等，在地方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形式，比如说规范啦、礼仪啦，我们教会常常讲的主餐啦、敬礼啦，或者我们教会的会员的制度等等，那这些是免不了的，不能否认都是从人来制定出来的，或者我们应该说从基督徒制定下，或者是从历代的教会圣徒当中这样传承下来，我们保存下来的。那只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并不是依靠着那些人的制度条文而存在的、存活的，而是要看到这些制度条文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符合圣经，它们能不能够帮助到教会，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在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能够帮助 主的羊群得到最大的益处。那这个是有人的这些制度规范的功能。好比说教会最近马上举行的敬礼，在我们教会接受敬礼要完成慕道班所有的单元、所有的课程，还要经过三个委员的面谈，把自己的得救见证写好，有时候我们在读见证还需要他加以修改，甚至在面谈之后我们发觉，哎，这个人他还不明白救恩的道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为他施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那但是这些做法规定流程是来帮助我们确定对方他自己知道他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不是因为错误的理由以为哦，那我今天就得救了是吧，然后下个礼拜从水里面出来我就得到永生了。那假如他是带着是这样的观念，反而会害了他、影响他，甚至影响到教会。我相信大家也常常听到我们在教导这些外在的形式啦、人定的规矩不能够让人得救，不是说你在主餐时候喝了一个杯领了饼，你上个月的罪就被赦免了，或者是你再敬一下就得到永生了，而是人心里面必须真心相信耶稣，知道自己所信的为何，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神要我们所得着的。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约翰告诉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要从神生的。按着神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之前讲到，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这等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独生爱子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只有将罪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恢复神儿女的身份，也只有耶稣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帮助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约翰在约翰一书还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第四节还讲到，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既然是从神而生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我们能够胜过恶者的权势，胜过罪的毒钩、吸引、诱惑。我不晓得你现在的生命是被世界打败的，还是你知道你可以得胜。你以为你被世界打败了吗？你以为你被属世的物质给牵绊的、 束缚着吗？你以为你被生活的重担给压抑着吗？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可以胜过世界，因为你是从神而生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可以胜过世界，因为你是信基督的。你可以胜过世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胜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出我们那个应当有新我的生命，重新看见认识那个新的我，那是一个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那个我，然后持续不断地调整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透过神的话语来引导我，来把世界的拿掉，把神的心意放进来。那接着我会从今天之前提到那三个方面来思考如何遵神的心意而活。在每一点下面我也会提出相关的题目，帮助大家在未来这一周落实主道伴我行。今天我们知道，因为新的我不再是从血缘血统所传承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新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靠人的血缘关系继承，也没有办法传承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得生。我们要靠的是羔羊的血，因为我们要被洗净的是自己的罪。大家有没有听过原生家庭这个名词？有吧，很流行吧。你以为你受的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吗？那些东西还持续捆绑着你吗？就保罗话说，那是世俗的小学啊，世界的小学，很软弱，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点力道都没有的。耶稣的宝血，羔羊的血，比你家族的原生家族的血大，能力更大，远远高过你原生家庭所以可以带给你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要跳脱那个旧的观念，世界给我们的影响，不要让它继续束缚我们。因着所信，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从原生家庭解脱的捆绑？因着你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一切都要得着释放，都要得着解脱。另外，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有传承的责任，而我们要传承的同样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因羔羊的宝血能够创造出来的那个新生命。你们应该听我说过，家庭其实是最好的门训场所。那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培训我们的孩子成为主的门徒，其实也是神在培训我们最好的场所。神透过家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最近开始叫 Master Life 小组，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一定很珍惜那个小组之间的时间。其实在自己家庭里面，每天都可以有这样小组的时间，就看看做父母的，你要不要这样来经营你的家庭，来传承你所信的。为了所信，为了传承所信，我可以在家庭当中开始做出怎么样新的尝试。是我重新时间的安排吗？我知道家有时候要接送小孩，工作等等，还要采买杂物等等。你可以尝试做些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夫妻常为了什么吵架吗？哪些是什么我们常 吵架的原因理由？夫妻俩安静下来，好好分享一下，不要在孩子面前再次发生类似的状况。那这是希望今天大家回去能够有所思考并且加以实践的。接着，因为知道新的我不是从情欲所生的，也就是不是从自己的意思，不是那个我的想法我喜好而行的，而是要常常查验何为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更加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体贴自己。一旦察觉到啊，原来我的观念、我的思想、我的喜好是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那就是神要修剪我们的地方，要塑造我们的地方。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是按照神的话语被神来陶造。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是求真理使我们成圣，而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可以炼净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更像耶稣。那这个礼拜求神向我们显明，让我能够看清楚，哇，原来还有哪里是我需要舍弃的、被修剪的？好，是我的情绪呢？是我跟人的关系吗？或者你求神看我哪里需要被医治的？我是长期以来 哪里造成的伤痛吗？或者是你要修补的关系，你跟家人、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的关系，那你可以借着祷告来求神帮助，帮助你不再是那个旧的我，帮助你每天都可以经历到那个全新的自己。今天我们说到那个新的我不再是凭着某某人的意思、某某人的权柄而生的，所以我们要立志只求耶稣的荣耀，并且高举耶稣的名，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另外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你身上的权柄可以高过于神，没有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可以取代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因为只有他才是那个唯一的中保。牧师不是你的祭司，理事也不是你的中保，只有耶稣，只有他才可以替你辩护、替你解释。只要耶稣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他就是有那样的权柄，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没有人的权柄能力更胜于耶稣。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叩错门，不要叩张三的门、李四的门，我们只要叩耶稣的门。我们不要走错了方向，求错了对象，我们需要的只有那一位耶稣就足够了，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或许最近在我们当中有人生活好像在迷航、在迷雾里面，看不到未来，正在为哪些事情愁住，不晓得该怎么办。希望今天借着神的话语帮助你认清，你是从神生的，不是靠着人意而生的。你不用再等待、寻求或者是依靠任何从人而来的帮助，只要单单依靠神，转换一下对象，寻见那个必被你寻见的耶稣，敲那个必为你开门的门。耶稣答应过我们，他必开门，他必让你寻见，他可以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帮助我们的生活不再迷航，而是重新回到正轨。那这些是今天借着，其实就借着一节的经文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思想、咀嚼神的话语，并且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得到帮助，从神的心意、从神的眼光来重新认识那个新的我，然后继续用神的话语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也希望你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更加清楚为什么我需要认罪悔改，为什么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很盼望你可以用信心以祷告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同时已经信主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倾读神的话语，然后和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相爱团契的生活。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的生命得着那个真正的粮食，永远不会饥饿、不会干渴的粮食。也借着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确信我们能够与主同活，同时也是与主一同得胜。求圣灵继续在未来的这一周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从你得着亲自的保护、教导、安慰或者是劝诫，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长大成熟，满有耶稣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